好，接着我们看《成佛之道》正注本289页这个偈颂。三轮处处着，是师名世间。三轮空相应，出世波罗蜜。那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的第24页，第15项啊。这个偈颂就是在讨论世间的布施跟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所谓世间的布施，它就是执着有三轮相，也就是施者相、受者相跟所施物的这个相，这是有分别的布施。因为有分别，所以只不过是世间的布施而已。它称为波罗蜜，因为波罗蜜是最高究竟圆满第一，那它还有分别，只不过停留在世间，所以它不能称为波罗蜜。真正要称为波罗蜜呢，它必须要跟空无所得的智慧相应，要般若波罗蜜相应，它才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要不然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顶多只能称为布施。持戒也是如此。那所谓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呢，它是三轮体空，与无所得空慧相应，或是 无分别智相应，深入法性空，不取我相，不取法相，就是能够体悟到我空还有法空。那这一颂跟上一颂比起来，上一颂是提到圣解师，那么跟这一颂三轮体空的布施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圣解师它是跟禅定相应的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它是跟智慧相应的布施。好，那我们直接看289页的解说。从三界中出，至一切自智中住，这个是谈就是我们那个出离三界，而安住于一切自智。一切自智这个不是排版多的一个字，它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一切智者就是佛，也就是佛智，也就是说我们跟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相应。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出三界，然后能够安住于佛的一切智或一切种智当中，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叫波罗蜜多，也就是圆满完成。所以波罗蜜多呢，是到彼岸，也是事成办的意思。到彼岸从中文的语法来说，有的比较着重在因行，渡彼岸中间的过程比较着重在过程，但是从果德来说，它是达到究竟的彼岸，已经到彼岸，已到彼岸，也有这个意义。所以事成办的意思呢，这个地方是着重在它已经到达彼岸了，那真正已经到达彼岸，那是佛了。不过般若经它所谈的波罗蜜呢，它比较着重在中间的因行的过程，菩萨因还在因位修行的过程，所以比较着重在这中间的这一段。如修布施怎样成为到彼岸呢，论上说，五度如盲，般若如倒，布施等，这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所以能够驱入佛道，完全是般若智慧摄导的力量，所以布施而成般若蜜多，一定要以无所得的般若为方便而修，也就是说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才足以称为布施波罗蜜。那么这里提到五度如盲，般若如倒，这个出处我引出来，各位请参考讲义第24页第16项大智论卷29，这里就说到，欲行谈波罗蜜，就是我们想要行布施波罗蜜呢，那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学无所得的空慧，其他的波罗蜜也是如此，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如此，以般若波罗蜜心住成故，复次诸于波罗蜜不得般若波罗蜜，不得般若波罗蜜名字亦不牢固。他的意思就是说 布施啊、持戒精进等等这些，如果你没有得到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不能够安上波罗蜜的名称，啊，那也不牢固。就像说布施，如果你没有这个三轮体空相应，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顶多只能称为布施，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啊，因为波罗蜜它是圆满，好，到彼岸事成办的这个意思。那你没有跟空位相应的话，只不过是世间的福德而已，哦，不能够成为波罗蜜。那么你这样的布施呢，因为有染着啊，也不牢固，哦，如后品中说，这是大品波罗经后品中说，无波罗蜜不得波罗蜜，哦，无波罗蜜名字，然后再下一行，哦，亦如群蟒舞蹈不能有所制，哦，这也是比喻说波罗波罗蜜就像有眼睛一样，其他的五度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引导的话，那不能够达到目的地。般若波罗蜜亦如是，能够引导五波罗蜜，令至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就是一切智的意思，也就是佛的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譬如大军无健将，不能承办其事，又如人身余根虽具，若无眼，若无眼者，不能有所智。这是强调我们眼根的重要，哈，眼的重要。其他的余根，好，就是，耳鼻舌身啊等等，哈。又如人无命根，则余根皆灭。啊，有命根故，余根有用。啊，如果说人都没有命的话，那你其他的身体也会跟着腐坏啊，哦，所以这个命根是很重要，以这个来比喻般若波罗蜜啊，那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哦，如果无波罗蜜没有这个般若来相应的话，那就不牢固也不增长，得般若波罗蜜故，哦，那其他的般若波罗蜜就能够增益具足。那刮胡二，哦，这个比喻我非常喜欢，哈，哦，大智论卷29这里，他在谈前面的五度跟般若波罗蜜的关系。五波罗蜜植诸功德，般若波罗蜜除其浊心邪见，哦，如一人种苦，一人圆除众慧，令得增长过失成就。他的比喻就是说，我们五波罗蜜，你要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你布施了很多，哦，没有问题，就好像种谷一样啊。可是呢，你这布施很多，如果说拼业绩啦，或者是又有很多杂染相应的话，那等于是布施很多，可是你的烦恼也很多，我慢也很强，哦，就是杂草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般若来除掉杂草，哦，除掉种种的浊心邪见。所以一个肥沃的田地里面呢，你不能只是光种那有益的植物啊，你要除草，哦，也不是说只有除杂草不种有益的植物，那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两个要互相，哦，配合，要除恶也要养善，哦，两个要配合，那才能够得增长果实成就。所以这五度跟般若之间的关系，好，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三轮体空啊，施就是布施者受，受者施物啊，这个都不要分别啊。好，我们直接看289页，称为之道。289页倒数246，哦，但如对于这三处，哦，就是施者、受者跟施物，哦，有了这三处才能成为布施。但是呢，如果说对于这三者我们没有法性空慧的照见，在布施的时候就执着这三处为实有，如实有能施的自我，也我是能够布施的人，哦，实有受接受布施的受者，以为他是受我布施的、受我施以的，哦，还有 是有所失误，大小胜劣种种啊，或者多少，一个是从量来说了啊，一个是从质来谈啊。有时候质也很重要了，对不对？给他一篮烂香蕉，倒不如给他一个精美的苹果，或许还有用。啊，这样的不能通达无自性空，就会处处着相啊，着我相、着法相。那么有取有着，就为我执或我所执着系缚啊，不能出离三界，因为他不能出离三界，所以称为世间的布施。那么这样的着相布施就名为世间的施啊，严格来讲只是布施啦，不能称为波罗蜜多啊，这是假名的波罗蜜多。其实啊，底下就接着讲，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假名的啦啊，严格来讲不成为真正的道彼岸，不能成为波罗蜜多，只不过是假名为波罗蜜多而已啊。反之，如布施时，对于施者、受者、施物这三轮，能够与无所得的空慧相应，或是无分别之相应，能够深入法性空，不着我相，不取法相啊。那么，这个就是有方便善巧的布施，不为烦恼所系缚，能动能出，名为出世间的施布施波罗蜜。那么，什么是能动能出啊？这个是在讲义第24页第17项这里所说，这也是一样啊，一个是引大品钵经，那一个是引大智论的解说。大品钵经卷七啊，这里舍利弗就问须菩提啊，什么是世间的布施，什么是出世间的布施？那我们直接看重点哈，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世人布施有三爱，何等为三啊？第一个我相，我相就是施者相，他相就是受者相，施相就是那个布施物的相。着是三相布施，如果有对这三者有所执着的话，那就名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啊。这波罗蜜是假名的啦。我们对于一般凡夫啦，这一般的世间的众生啊，对于这个对象，难免啊，有时候会有分别啊。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像释迦牟尼佛他刚出生不久，他亲生母亲就往生了嘛，对不对？他是由姨母来抚养长大。那后来世尊成道以后，又回家乡来度化。那他姨母就很高兴了，从小看到大，他现在成佛，即使成佛了，但是那种感情还在，人总是很奇怪的。我们父母亲看小孩子哈，永远是小孩子，会生小孩子的，他已经会生孩子，他还看他是小孩子，就是这样子。那么我的姨母也是如此啊，就是事实，所以他想要就是尽一份这供养的心，他就织了一件那个金缕衣，很精致的金缕衣，非常非常高贵，就供养佛。就佛说，供养大众生，你拿去供养大众生，他姨母就很伤心啊。我这个辛辛苦苦，我这么织的这么高贵金缕，我是要供养您的，你为什么不接受，要我去供养那些人呢？那佛这个时候讲一句话，他说：恩爱心，如果姨母以恩爱心来布施啊。福不宏广，你的福德啊，以恩爱心来布施，福德不宏广啊。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受者相，受者相，我是要供养佛，只是供养你啊。那佛陀这样的开示呢，叫做供养大众生，主要是破除他的执着，大众生。他是让他做一个平等观了， 所以这是有关于世间的布施。那底下谈到出世间，何因缘故名世间，于世间中不动不出，是名世间的布施波罗蜜。那么什么是出世间呢？所谓三分清净。什么是三分？也就是三轮啊，就菩萨大士在布施的时候，我不可得，受者也不可得，所施的物等等，这也不可得，亦不忘报，也不希望求得回报。这个是菩萨波罗蜜，菩萨摩诃萨三分清净的布施波罗蜜。好，倒数第三行，菩萨波罗蜜布施时，与一切众生，众生亦不可得，就是不会再谴责，哪一个对我比较好，哪一个不喜欢，他不会有这种分别。以此布施回向无上正等正觉，乃至不见维系法相，他没有一些法相的执着。那么这个呢，是名为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何以故名出世间呢？因为于世间中能动能出，是故名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所以能动能出啊，我们称呼知道这里在290页第四行提到能动能出。导师的著作里面有加个双引号的，有些除了是书名号以外，那么很多地方就是引文，就是经文里面的经文，所以能动能出，名为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那问题是什么是动，什么是出，跟它的阶位在什么地方？那这个经没有再进一步讲，那论呢，它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各位请看讲义第25页大智论卷53，我们直接看引文的第三行后面。施者离时智慧，心力薄少，故依止，就布施的人如果说他没有智慧，那他会执着了，依止，有时候会要么就执着这个，要么就执着那个，依止者也得对自己己身，是我在布施，执着在所施的财物，我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再来受者，那四法中取着取向心着，而生骄慢等诸烦恼。我们一执着以后，就会产生种种骄慢的烦恼，那么这个是称为世间不动不出。那底下下面这个很重要，动者大致呢，就对于说能动能出到底它的阶位在什么地方，动者柔顺忍，出者无生法忍。换句话说它是有阶位的啦。能动能出呢，如果你能动世间的话，那你是柔顺忍，如果你是这个真正出的话，那是得到无生法忍。那么声闻，这是就菩萨法来说，如果是声闻法的话，动者是学人，就是有学的人，出者是无学，无学就是阿罗汉，那后面这两行我整理成这个表，声闻跟菩萨，动跟出。那么我们就要先了解什么是柔顺忍，什么是无生法忍，我们先简单的讲无生法忍。所谓无生法忍是什么？各位请看讲义25页最后一行。忍它是一种智慧的别名，在这个地方它是一种智慧的别名，什么是叫无生法忍呢？它是体会诸法无生这样一个智慧，体会诸法不生不灭的智慧，就称为无生法忍。那么这个无生法忍非常重要，它是就是能够得到不退转，不退转的二圣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菩萨，所以包括我们净土学净土的回向记等等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对菩萨为伴侣，对不对？花开见佛悟无生，那个无生就是你体不到无生法忍，不退菩萨、哦、你真的体会到无生的话才是真正不退了、哦、不退菩萨为伴侣，那么这个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阶位，如果以华严经来讲是第八地，如果以般若经或大智论来讲它是在第七地、哦、所以它是蛮高位的一个菩萨、哦、七地或者是八地的菩萨。那所谓的柔顺忍呢，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无生法忍之前，之前的这么一个阶位、哦、叫柔顺忍。所以柔顺忍跟无生法忍、哦、我们请看这个也打个米字号、哦、大智论卷53这也提到无生观有两种，一个是柔顺忍观，一个是无生忍观。前说无生是柔顺忍观，不清不毕竟净，就柔顺忍它也是观不生不灭了，但是还没有那么纯熟，还没有那么清净。那么见习柔顺观就慢慢学习，慢慢得到清净，一直到达无生法忍，那才毕竟清净。这是提到柔顺忍跟无生法忍。那么下面第二卷86、哦、菩萨先住柔顺忍中，他一样在学无生无灭、哦、亦非无生非无灭，离开有见无见，有无见非有非无见等、哦、密诸细论而得无生法忍、哦、底下一直在介绍无生法忍、哦、无生法忍有几个特色，他体会到不生不灭以外呢，另外就是乃至作佛啊，常不生恶心啊、哦，他对一切众生啊，乃至对佛啊，怎么说一切众生都不会再产生恶心了，这是无生法忍啊、哦。再来，得是忍观一切法毕竟空啊、哦，断缘心心数不生。后面的心数就是心所法了啊、哦，心法心所法不生，是名无生忍。换句话说，无生忍它能够观一切法毕竟空，它也比较能够直接观这个涅槃，观这个毕竟空。再来，能超越声闻跟鼻支婆的智慧，名为无生忍。那么声闻的智慧呢，它起先是由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从生灭观来起修，然后诸法无我，最后才达的涅槃不生不灭，对不对？声闻的常道它是从诸行无常生灭观、哦、无我，然后到涅槃不生不灭。不过菩萨呢、哦、最后 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倒数第二，菩萨他是舍这无常生灭观呢，而直接入不生不灭、哦、就入无生忍。下面这维系的各位再看一下了哈、哦，这边有一个问，还有一个答哈、哦。问曰：若入不生不灭，啊、哦，那有人就会认为说，哎，你说不生不灭的话，那不会落入常见吗？啊、哦，那不就是落入常见吗？嗯，常也是种颠倒啊，对不对？哦，常我这个都是颠倒、啊，那你为什么？反而在提倡不生不灭，那不就是落入常的颠倒吗、哦、底下的回答，如无常有二种，一者破常颠倒而不着无常、哦、破除这个常的颠倒而不着无常，第二个呢是着无常而生细论、哦、就像说观无我一样、啊、对不对？如果说你真正的了解到无我的话，那你不会去执着说，哎，我这个人在观那个无我啊。如果你觉得说，那还有一个能观的人实在的话，你观了这个无我，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无我啊，因为你还在啊。好，所以真正无我观呢，啊，你观而不执着这个无我，同样的无常也是如此。 我们观无常而不执着无常。那么无常有两种啊，同样的无生不生不灭也是有两种啊，无生人亦如是，虽破生灭而不执着无生无灭。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啦，它不是一种对立的。那这样的话就不堕常颠倒。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超越啦，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如果有你是靠着这种对立的方式来观的话，永远没完没了啊，对不对？你说常破无常，无常也可以破常啊，哦。那你如果超越的话，那就没有这种问题了。二者着不生灭故，堕常颠倒啊，哦。有的在执着的话，那真的就会堕常颠倒。真无生者啊，哦，真正的无生忍啊，哦，灭诸观，语言道断，他不可思也不可议，啊，不可思是灭诸观，然后不是思维得到的，也不是议论得到的，所以叫言语道断。观一切法如涅槃相，从本以来常自无生，非以智慧观故令无生啊，他本性就是无生了啊，不是说你观了以后他才无生，你不观的时候他又有生灭，不是啊，他的这个诸法实相。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得是无生无灭，毕竟清净啊，哦！无常观尚不取，何况生灭啊，哦？就无常，他不会落入无常啊，哦，他同样也不会落入常。无常观不取，那生灭还不取啊，哦！如是等相，名为无生法忍。得是无生忍故，即入菩萨位啊，哦！这里菩萨位。并不是菩萨的阶位哦，这些菩萨位是菩萨正性离生，啊，是菩萨的见道位。这个在《大般若经》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菩萨位哈，是菩萨正性离生，相当于大乘菩萨的见道位。有关菩萨位，大乘也有多种解说了哈，你不外乎在无生法忍前后那个阶段入菩萨位仪。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即息啊，就断烦恼。事实上，在无生法忍的时候，已经断尽一切烦恼，啊，断那个见惑修惑了。但是习气呢，在慢慢断啊。那么一直等到所有的习气都断尽，那就成佛。种种因缘度一切众生，啊，如好果树多处饶益。所以。这是在谈能动能出啊，那么这里面啊，我也把梵文的《梁武尊重般若》引出来哈，这是第二行的。事实上，能动能出在梵文里面，它分三项啊，六嘎阿加拉蒂，六嘎哈，六嘎它是世间呐，世间。它是重格，加拉底它是一种移动移开，这个我再列在下面哈，移动移开。再来呢，第二句哈，它是乌加拉底，它是向上动或者向上处理。最后一个是三格拉玛底啊，这是完全超越。我这边如果画个图哈，大概就比较好了解了。假设这是世间，假设这是世间哈。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执着有我相、众生相，还有这个布施的物的话，那就不动，也不出三界。但是呢，如果你能动的话，哦，能动的话，那就慢慢快要处理三界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处理。我们看那个声闻来讲。声闻来讲，它是有学啊，有学是初果、二果、三果，它是毕竟处理没有错了。但是呢，在初果的圣者来讲，它是还会极其往返，它还有七番人天的生死，对不对？二果呢，二果还会来人间几次？一次，所以称为一来。好，三果呢，称为什么？ 不来，不来哪里？我不完全不来欲界了，他是不来欲界。那不来欲界在哪里呢？在色界，在色界啊、哦，有些是无色界了哈、哦，等等。所以他并没有出三界，即使说三果他究竟会出了，但是还没有，因为修惑还没有完全断尽啊、哦，所以可能还会在人间啊、哦、润生啊，哦，积极往返。所以我们说，如果声闻人的动的话，大概是有学的这一段。那么无学呢，就是真的出三界了啦。以声闻来讲，无学就出三界了。哦，那么如果以菩萨法来说的话，这个能动这一部分是动，这个地方是出。这个动的话，就相当于什么？柔顺人。真正出的话，哦，那是无生法忍的了。为什么？因为无生法忍它是断了一切的烦恼，它再来的话只是感得这个法性生生啊，对不对？它是真正出离三界的，哦，它是大菩萨的法性生生。嗯，所以如果说我们对照这个案来讲，哦，一个是一开始移动，然后向上移动，最后完全的超越，哦，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已经完全超越三界的，这个叫这个出，也就是能动能出的出世间的了。哦，能动这个是快要出世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清净了，像柔顺人那样子。哦，如果配合大乘的解说再来看，要不然动到底动什么？当初没有看到大乘的这样解说，哦，你在动什么？这想象力再丰富，有时候都不容易想得到啊。那我们这样对照的话，就蛮清楚了。好，请看290页，成佛之道第三堂啊，就是有方便善巧的布施，不为烦恼所系缚。你不为烦恼所系缚，慢慢你就出三界的可能性了。起先是动。虽然还没有完全处理嘛，可是已经有这种处理的可能性了啦，哦，已经开始松动了，移动了，向上升进了，哦，然后最后呢清净的话，那就真正出世间，这个名为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多。真实的出世波罗蜜多是大地菩萨与无分别智相应的布施。这里所说的真实的出世波罗蜜多，哈，如果比对的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出了，哦，它是超越，它是大地菩萨，大地菩萨就是得无生法以上的菩萨，哦，就是说比较地上的菩萨了。出，不过大地菩萨随着华严经的位次慢慢实地，哈，也蛮高的，所以这个大地菩萨有时候以华严来讲那种。出地或许也成为大地菩萨，哦，但是如果说以大智论般若经来讲，那是得无生法忍的七地以上，哦，因为如果是大智论般若经来说，出地到六地还会退转，哦，他出地菩萨境界还不是特别像华严出地那么高。有关菩萨的机会在后面还会再详谈，哦，有几个不同点还会再详谈。我总之这里所说的真实的出世波罗蜜多，如果以大乘来说，那真的是无生法以上的，哦，与无分别智相应的布施的。那么之前呢，发心住以上菩萨能与法空慧相应，名为近似波罗蜜多，或者相似波罗蜜，哦，也能趋向佛道的。这个是在解释动嘛，对不对？所以刚刚我问那个智明班长说，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哦，就是发心住，就是这里的发心住，哦，从发心住开始，你才动了，你之前还动不了，不动啊，之前还是没有动，哦，所以布施度要三轮体空，一切修行，一切波罗蜜多，都应该这样的修习。这个是先提一下，我们修布施要，没有执着我相 众生相，还有布施物。同样持戒的话也是如此，后面以此类推了哈。持戒的话，你不要说哎，我在持戒啊，你们在犯戒哦。我持的是，你看我搭曼衣哈，我持了多少条啊？你们才五戒，我菩萨戒，他不会再这样分别的啦。嗯，所以以下一切的修行、一切波蜜，都应该三轮提供这样子。好、哦。共三圣，对，对，严格来讲，其实共三圣，哦，所以因为他只是着重在智慧上不着相嘛，对不对？可是真正的菩萨，他还要三心相应，除了空慧般若无所得为方便以外，他还要菩提心相应，还要大悲为上首。严格来讲是这样子，嗯。没错，对，没错，哎，所以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所有的布施呢，它一定是三心相应。三心相应，我们前面有说过吧，就是后面的一切，通通都要以这个三心为主啊、哦。就是282页第四行，大圣的布施是一般布施的深化广化啊、哦，如上面说到，一定要以菩提心相应，这就是三心相应啊。哦，大悲为上首，无所得方面有修习，布施波罗蜜如此啊，其他一切的菩萨行都要与此三心相应而修习。以下不再重说啊，以下就是其他的咱布施、持戒等等，事实上都是如此了。尽管他没有说到，但是前面已经总说了。好，这个是布施波罗蜜。接着我们看持戒波罗蜜啊，就是施罗波罗蜜。请看成果之道290页。好，这个偈颂，戒断于损他，普施无所谓啊。我们对照一下科判哈、啊，对照一下科判。科判，各位看到那个布施度的最开头啊，它是立身为本，对不对？啊，那么戒度呢，它是什么为本？它是护身为本，有没有？好，再来下一页，忍波罗蜜，忍度，它是以什么为本？摄身为本，好，那摄身为本，哎，这个重点不同啊。布施它利众生，那持戒它是重在爱护生，爱护众生哈。那么最后，就是忍度，它是摄生，摄受众生。好，那我们就看长行啊。从这里开始，我们在谈戒波罗蜜多。如果我们修布施行而不能够使自己的身心如法，所作所为时常损坏扰乱众生，那么这样的持戒利他呢，不能够达到利生的目的。就好像说一个小孩子啦，你一面给他吃糖，一面又打他骂他，呵呵，那小孩子也不会跟你结善缘啦，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居士很有意思，他说他看到人家在放生的时候啊，有时候前一天就去预定，有时候那个人家去抓鸟或者鱼啊，抓，然后呢抓来以后，一早送过来以后，哇，还要等大家集合啊，坐好位啊，轻轻锵锵齁，然后再咕噜咕噜咕噜，对，拿去放生。他说：“你看这些，如果你是被放生的话，那不是很辛苦吗？对不对？哦，为什么不早点哦？养肥一点，让它吃饱一点，赶快啊，越快越好，让它这个得到解脱自由呢，对不对？哦，那有的法师说，你不能只有行财施啊，你要让他听法呀。你要行法师说要让他听经啊。”清净是没错啦，可是经还没听完，已经水土不服了，死翘翘了，那你不能够达到利生的目的啊，对不对？好， 那怎么办才好？你要财师有法师的话，那就速战速决吧。你边赶快把他喂饱，然后边念，到他们赶快去，赶快送。总之啦，这里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我们即使在持戒，也是要利众生，还是要这个前提。那布施也是如此。而且如果自己堕落不堪，事业与财富也是一定丧失，来生失去人生，这还能布施利他吗？所以修行布施更要有修持境界的必要。那么戒法，这里有提到世间的戒，还有出世间的戒，还有出世间上上戒，这里的第一个世间的戒就有点类似五圣共法，还人天的啦。那么出世间呢，就是二圣解脱，出世间上上戒，这是菩萨大乘法。就好像说我们前面谈的布施一样，布施也是有三种嘛，对不对？下施、中施、上施。一个是以增上生心来持戒的话，那就是世间的；以出离心，那就是出世间；以菩提心，那就是上师的出世间上上的那这个戒不管是哪一个，原则都是一样，互生，就是同情别人，尊重别人那么重要的呢，就是不损他，还有普施无所谓。我们直接看讲义第26页第一项，戒以互生为本，也就是同情别人，尊重别人第一个不损他，从不损他的意愿而表现于对人类、对众生的种种身与行为就不损那种众生。第二个普施无所谓对人类、对众生普遍的施与无畏，造成彼此间没有威胁、无恐怖的和乐与自由。所以真正的戒就是也要，我们前面有个无畏施嘛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不去扰乱众生，不去恼害众生那是以互生为本。好，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不知道受持清净的戒这个是下一颂291页这个颂所谈的。施戒众患本，恶去亦贫困，持戒三善本，增上决定胜，为他净施罗，则入于大圣。首先上面两句是谈到施戒的果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持戒的话，那会得到堕落恶趣，就是堕落三恶道或者是得到贫困的果报。那么接下来四句持戒三善本，就底下这个四句呢是谈到持戒的功德持戒它是三种善法的根本第一个是增上，那第二个呢是决定胜第三是为他，也就是大胜那这三者的关系我们直接看讲义，讲义26页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够受持清净的戒法第一个是不知道犯戒的过失，第二个不知道持戒的功德。那有关持戒的利益跟破戒的过失大致这里举了几个比喻非常非常善巧比如说持戒之德它能够拔三恶趣，就三恶道，地狱畜生恶鬼还有人中的下贱，令得天人尊贵乃至佛道就持戒它是一些善法的根本。戒为一切众生众乐的根本戒为大护，能灭众诸多的恐怖。底下挑一个，戒为大船能渡生死巨海，戒为大圣能治众宝治涅槃城，戒为良药能破结病，这个结就是烦恼底下戒为智梯能入无漏啦等等那么这是比较谈到持戒的利益。那么下面第二项呢是举破戒人的罪，比如说第二行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种， 人所不到，哦，这个比喻很可怕哈，哦，他的家像坟墓堆一样啊，没人愿意去了。啊，破戒之人施诸功德，譬如枯树，人不爱了，因为没有种种的功德善法，没有功德水了啦，啊，像枯树一样。再来，我们看初底字的地方哈，破戒之人人不归向，譬如渴人不向枯井，哦，你像一口枯了井，那没人愿意去找你了。破戒之人心常疑悔，哦，譬如犯事之人常畏罪之，哦，就经常会担心什么时候会受报。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第27页。第三行，哦，破戒之人难可共住，譬如毒蛇。哎呦，虽然说有人要破记录了，今世记录跟毒蛇共住，可是一般人啊没有办法哈，哦。破戒之人难可共住，破戒之人譬如破船啊，不可成渡啊，哦。在倒数第三个，破戒之人虽是比丘啊，可是譬如死尸在绵人中啊，哦，就像一个死尸一样啊，哦。好，我们看倒数第三段，破戒之人若着法衣，那个法衣就像袈裟啦，种种这些哈，哦，你算是道佛啦，道佛等于是贼住啦啊，哦，破戒之人。你这穿法衣的话，就好像这个热铜铁戒以缠其身啊。若此波衣啊，此波啊，就好像盛扬铜器。若所啖食啊，就好像吞这个烧铁丸啊，饮热阳铜。若受人供养供给，这是地狱遇鬼所知啊。若入金色，就好像入大地狱。若坐生重床榻，是为坐热铁床上，因为是贼住的比丘啊，处处哈，哦，都是不安呐，啊，所以破戒之人呐，啊，常怀不惧，如重病人常为死志啊，哦，亦如忤逆罪人呐，啊，心常自念我为佛贼啊，哦，贼住，哎，常复避畏，如贼畏人啊，哦，岁月日过常不安稳。类似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要时常思维哈，持戒的利益，还有破戒的过失，啊，我们要好好的延迟境界。那么这个颂，我们对照291页哈，很扼要的看一下，前面两句呢是谈到失戒的过患啊，恶趣以及贫困，这个就是讲义27页的第三，失戒为众患之本。世界的果报被堕三恶趣，就三恶道啊，还有受贫困报。那底下有个分别啊，有的人布施而不持戒呢，他虽然有一些福德啦，可是有时候生长没有办法得人身而得鬼趣啊，或者是畜生道。他是虽然享福啦，可是会不得人生哈，哦。第二个，专重施德而不布施的话，有时候像算是生得人生啊的贫乏报哈，哦。甚至阿罗汉也是啊，对不对？罗汉应公婆啊，哈，哦。第一个就像大象啄璎珞一样，第二个是罗汉应公婆啊，哦。第三呢，如果说我们以慈心相应而持戒的话，那不但升天，而且得富乐。这是提到施戒的重患。那么下面呢是提到持戒是三善的根本，这里所谓的三善哈，就这三个。如果以增上生心的持戒是得生人天哈，以出离心持戒是得到二圣的解脱果，不会再来轮回。那如果以大圣菩提心利他来持戒，那能够去入佛道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持戒呢，就是随着发心的不同而有下品戒，有中品戒，有上品戒啊，并不是说你持的戒多啊，这个戒条多少来决定不是， 而是以你发心，发心。比如说大智论这一在讲义第二十八页第五项，大智论卷十三啊，他就讲到了。施罗，施罗啊，施罗这是希腊，勤言性善，就是我们这中，就中国话来说的哈，它是好的习惯性，好行善道，不自放逸，这称为施罗。那么这样的戒呢，不管你受戒或不受戒，只要你行善，有这个习惯性，通常可以称为施罗，称为戒。底下他提到戒相，有提到身口有八种律仪，一个是不恼害，不恼害就是不杀生，然后不偷盗，不邪淫，不邪淫是在家中了，出家中那是不淫。再来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这是口业。再来不饮酒，即净命，净命就是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那么这是为戒。若不护，如果我们不舍不守护啊而放舍，那就名为破戒。那破戒的话呢，会堕三恶道中，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失戒的话就会堕恶趣。那底下呢就有提到下品戒、中品戒跟上品戒，如果我们持戒，下持戒的话可以升到人中，中持戒可以升到六欲天，这是没有禅定而有比较大的福德，布施的福德，跟持戒的话可以升到六欲天。再来上持戒的话，这是跟禅定相应的，又行四禅、四空定、四无色定，那么可以升到色界、无色界的清净天当中。那么这边都是共三圣的，不是，都是共世间的啦，还是在世间的。下面的上持戒有三种，这个是出世间的。清净持戒也有三种，一个下的清净持戒，这是阿罗汉声闻；中清净持戒，这是圆觉；上清净持戒是得佛道。不着不倚，不破不缺，圣所障碍，如是名为上清净。若慈悯众生故，为度众生故，亦知戒实相故，心不以着。就是我们以大悲为上首，慈悯众生，度化众生，亦知戒实相。戒实相就是他以无所得的空慧，来持戒，心不以着，就不会执着了，是我在持戒啦，或者谁在破戒，而起高慢心，他能够知道这戒的实相，以无所得空慧方便，那么能够如此持戒，将来自佛道。他的目标呢，并不是为了自己人天乐或解脱乐，他是为了成就无上正的正觉，所以是这个是谈什么呢？跟菩提心相应了，菩提心相应，也就是说大悲为上首，然后无所得空慧，然后菩提心相应，这个呢，名为得无上佛道戒。所以我们从大智论这里来看，他即使在谈戒法，只不过是杀盗淫妄酒跟正命而已啊，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们以三心相应的话，还是可以成就佛道戒啊。所以这从这个地方看，主要是看你发心善巧，而不是看你持戒的戒条多或少，不是这样子。这是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念。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